姊妹，各位朋友，基督徒在社会的见证，基督徒在社会的见证。今天我想特别论到的是有关基督徒做良好公民这一方面，也就是基督徒无论身处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制度底下。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也就是良好的公民。那么，请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13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第一节至第七节，双本圣经的223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言不叫行善的惧怕，那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为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弟兄姊妹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对昔日罗马教会的圣徒们论道，有一件圣经里面要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儿女今天活在地上，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是属于不同国家的百姓，那么在那个国家的公民呢，我们就需要有个看见，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在此我想论的第一方面，就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身为基督徒公民的就应该顺服在上的有权柄的和他们所定的制度。这些制度是指着一般对于公民生活，因为每一个条例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要求。那么虽然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不属这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完全是入世而超世，虽住在世界中而不属这世界，然而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生活，还是要我们完全照着这个，就是地上的国度、地上人的权柄所定的一些制度，要基督徒呢能够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在上有权柄的底下，学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在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就提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在此所论的在上有权柄的，很明显的是指昔日在这个罗马时代，罗马的政权，然后他整个政权有治理百姓、管理百姓的这个责任。保罗对他们说，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甚至他是神的用人，因为他所得的权柄呢是神许可赐的，在神主宰底下，是神所命的、所命定的。所以暂时我们必须有一个看见，就是神是宇宙的主宰，若不是神许可，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得到政权，但是神许可是神的命定，既是神的命定了， 那么神的儿女呢，在地上就需要学习顺服，就需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有人可能要问，那么为何我们要顺服了？我们别忘了，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全世界都在悖逆的里面。可以说亚当犯罪所犯的第一样的罪，最主要的罪就是骄傲背叛神。因为撒旦将宇宙中那一个背叛神、悖逆神的罪带到世界里面，从此我们看见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人都活在悖逆的里面。所以神许可被造的人，在各种权柄之下，在各种的制度的规范之内，无非是要人呢，这个学习顺命，学习顺服，要对付人悖逆。所以身为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得着的是神儿女的生命。照着生命而言，我们是有高超的地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再从另一面，就着基督徒该活出的见证和样式而言，神要我们伏在权柄底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家中，有父母亲啊，是我们这个相对代表权柄。我们在学校里有教师，就像是我们的权柄。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有上司有老板，就是我们的权柄。还有当我们在社会里为一个公民的时候，国家一切的制度还有国家所派的官员，他们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代表的权柄。这个代表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唯要叫神的儿女学顺服。所以圣经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有人可能不明白，为何有的掌权的他逼迫基督徒，那么难道他这个也是神所命的吗？或许说有的掌权的他所做的可能有的有贪污啊，有的有这个各种的丑闻，所以令到许多百姓不服。然而根据这个问题，我们要思想两方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顺服是有原则的，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该顺服，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职分，有这个位分。那么身为公民的基督徒就应当顺服。那么若是他这个权柄是得罪至高的权柄，就是全能的神、独一的主宰，是限制人信耶稣，是不准人信耶稣，或许说不准人去传福音，当然这一个权柄基督徒就不能顺从。正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彼得和约翰给当时的祭司长，就是祭司公会的人抓去，然后他们严严的禁止彼得和约翰，说你们不可再奉哪撒勒人耶稣的名传道，不可再传扬耶稣的名。他们是严严的禁止，甚至是诸般的恐吓。然而彼得给圣灵感动，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不应当的。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才是应当的。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基督徒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说，除了和我们的信仰相违背，除了和我们所信的信仰的内容相违背，我们不能顺服以外，我们不能这个妥协以外，其他以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公民的身份，就应该是加倍的显出顺命的榜样。在此的分别就是这样。举例子来说，昔日尼布加尼撒王，他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拜偶像，这是王命，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并没有顺从。为何呢？因为 他这个亡命是违背至高的权柄神的命令，要神的仆人去拜偶像，所以他们至始忠心不肯拜，不顺从这个违背他们所信的信仰。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的原则是，若是在上的权柄他的定规是违背圣经的教训，就是正面反对基督徒的信仰，那么基督徒当然不能顺服。那不能顺服呢，也不是说用肉体用血气在那边去抗议去抗争，在血气里面来斗争，绝对不是。基督徒一直是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不顺从是因为我们顺服至高的权柄，然后是用祷告的权柄，虽然遭受逼迫，虽然遭受迫害，就效法恩主耶稣，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完全顺服神所量给我们许可临到圣徒们的苦难，然后在神面前就用权柄的祷告捆绑空中这个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撒旦和撒旦邪灵所有的工作。这一来教会的得胜就在于这个顺服和权柄的祷告，就能发生极大的力量。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基督徒撇开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在正常的生活里面，那么在每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制度，基督徒应该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所以在此两方面要留意，第一是顺服做官的，在这个顺服做官的里面呢，就需要有惧怕，就需要有尊敬。其实每一个权柄都是神所许可和神所命定的，圣经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甚至连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给巴比伦国俘虏，当时照着以色列民族而言，他们觉得这绝对不是出于神。为何呢？因为神的子民不可能亡国嘛。但是先知借着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要他们出去投降巴比伦呢。为何这样做啊？因为神的子民已经大大犯罪到极点，罪恶灭顶，所以神借着巴比伦来审判他们，来刑罚他们，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大大拜偶像犯罪离开耶和华。有一天神甚至许可他的圣殿给拆毁，所以你会看见连巴比伦连亚述帝国当时的权柄也是在神的控制之下，只不过就像是神某一方面的用计来对付神的子民，管教神的子民，经过那一个管教，神的子民悔改了。然而巴比伦帝国或是亚述帝国，他们虽然是曾几何时就像神一个用计那样，然而他们却过分的伤害神的子民，所以神后来就审判他们。所以后来巴比伦亡国，亚述帝国更是完全亡国。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完全的主宰。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权柄底下，总是学习一点，就是说顺服。其实昔日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正是罗马帝国统战天下，当时犹太人他们也非常反抗罗马人，所以若是保罗站在犹太人的身份，他就不可能这样说。然而他是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是超越种族国籍人与人之间这个感觉，他让所有的基督徒看见一个真理，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而这个权柄当然绝对不包括和我们信仰有抵触的，就是我前面所说是指一般生活的。那么这个权柄我们要顺服的，他说不仅仅是因为刑罚，更是因为良心。因为刑罚就是怕说我若用血气抵挡他，可能惹来刑罚。那么保罗说不仅仅是因为刑罚，更是因为良心。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良心要对得起神， 神在现场。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绝对不用任何世界的方法，比如说抗议啊、游行啊、示威啊、禁食啊、静坐啊、罢工啊，绝对不用这个方法。基督徒即使吃亏了，即使吃亏了也不用血气去挣扎。所以不要以为哦，我这是来写一个民主自由，我要抗议。不，基督徒是跟从羔羊耶稣基督，是走十字架道路，是甘心乐意被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从来不用血气的方法，从来不用肉体的方法，也不用肉体的方法去征战。基督徒应该是良好的公民，是神顺命的儿女，神许可把我们摆在某一个制度底下，某一个环境底下，无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叫我们这个悖逆的己给破碎，叫我们学习顺服。因为在我们天性、我们的血轮里面都有这个悖逆神，都有骄傲。神岂可把我们摆在某一些环境底下，无非要我们学习顺服，要我们学习顺服。所以若是我们没有效法恩主耶稣学习顺服，我们就不能荣耀神，就反而给撒旦这个悖逆呢所俘虏。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恩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是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他完全是尽了律法的责任。你看见当时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从圣灵怀孕的时候，当时呢正是天下各处的百姓呢都要照着罗马分封王当时有一个颁令，就是犹太各个支派各个区域都要回自己的支派去报名上城。而玛利亚要诞生耶稣的时候，他正是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所有的客栈酒店都满了，主耶稣才降生在马槽的地方，这完全是神的主宰。那么在此你都会看见玛利亚、约瑟他们是义人，他们完全守住当时在上的权柄。当在上的权柄有一个吩咐，就是各个支派的百姓要回自己的支派去报名上城，他们一点没有抗命，他们一点没有说现在玛利亚有身孕，随时啊就要出生这个新生的婴孩，那么不方便，又不方便有长途的跋涉，因为古代的交通工具不方便嘛，总是骑着驴驹子，甚至骆驼啊，总是很多不方便。然而他们完全顺服，甚至到一个地步，主耶稣降生要在马槽的地方，因为没有地方，但是也完全顺服。这当然是神的主宰。然而我们看见这个他们是完全守了当时这一个规矩的要求，还有当主耶稣出世的时候，照着律法上的规条，主耶稣降世为人之后，玛利亚在第八天就带他受了割礼啊，并且在圣殿献交上献祭，你会看见完全尽了诸般的义。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连主耶稣在地上他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他也下到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禁，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还有每逢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都跟着他的父母，就是以肉身而言了啊，就跟着玛利亚和约瑟就回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所以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想那样虔诚的一面听一面问。你也看见主耶稣也是照着当时律法书上所规定的，他完全完成了这个律法上所规定的，他一点没有就是说啊、哦，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来呢是要 来成全律法，带进救恩，所以不需要去守这些。他没有，他照样生在律法之下，并且凡事就是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不仅如此，圣经里面也论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曾经提到，当时呢有一个税吏来找彼得，对他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税呢？就这样问彼得。彼得说纳，那就走进去了。一走进去的时候，主耶稣立刻问他，西门，我问你，他说世上的君王是向自己的儿子纳税呢，还是向百姓纳税呢？彼得说是百姓。耶稣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虽然如此，为着不冒犯他们，主耶稣叫彼得到海边去，然后在海边的地方就钓一条鱼上来，而那条鱼上来打开他的嘴，他的口一打开，里面有一块钱，正好够彼得和主耶稣两个人的税银。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税银呢，是一个人就是五毛钱，两个人一块，正好够他们两个人的税银。在此你看见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创造的，当然他不需要交税了。然而他按理可以不需要交税，因为他是神嘛，一切都是他的，还需要交税吗？然而当他生在律法之下，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还是遵守了那个规矩，他是交了税，交了税银，甚至不仅交了自己的，连西门彼得他都替他交了。在此你看见主耶稣所活出的榜样。记得有一次，这一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他就差派一个探子啊，差派这个西律党的还有法利赛人的门徒跑来问耶稣，他就说，请问纳税给该撒应不应该？这一下子从外面来看是很矛盾的，为何呢？因为若是你说应该，那么犹太教的这些法利赛教派就说，那你是出卖犹太人，是出卖犹太人，因为不应该纳税给该撒，因为该撒是来亡国我们的。但是若主耶稣说不应该，有西律党的人在旁边，西律党就代表罗马的那边政权的，就立刻可以告他说你反对该撒。然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拿一个银钱出来，他们就拿一个银钱出来。主耶稣说，银钱上面的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众人就稀奇他的回答。虽然主耶稣在此回答是非常智慧，但是在此主耶稣也说出一件事，该撒的物当归该撒。所以身为一个国家里面的公民，也是基督徒，就应该遵守国家的一些规条。就像罗马书第十三章在此所说的，在此论到的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而在此呢，第一方面论到的祭体要摆上的，就是他说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古代有纳粮，今天在乡下可能都有，某些地方也有纳粮。这个他这个纳粮就好像是交税那样，但是在城市普遍的都是交税，所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在此呢，无论是纳粮，无论是上税，就是交税，圣徒呢都应该照着国家的要求来足够的摆上，不可就是瞒骗国家的税，或许是偷税。所谓的偷税、蒙税，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任何隐瞒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无论是我们在这个打一份工作，或许说我们是老板，是做生意的，都不应该有任何偷税瞒骗国家的税，绝对不应该。基督徒是当交税就应该交税，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因为基督徒活在地上，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是活出基督的诚实。所以无论是基督徒是做一份工作的，是农民，是工人，是这一个职员，总之都是在交税的事上是完全照着国家的规定尽力的，就是完全是照着这些的规定满足这些要求。无论是得粮，无论是交税，都是这样。许多时候可能有的人会感觉，我已经这样穷苦了还要交税吗？若是在国家的这个税率条例里的要求你是要交税的，那么很自然的你就需要交嘛。所以这在神面前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许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会说，我们这个地区地方官员他的要求是特别苛刻，因为贪污嘛，所以有时要榨取这种钱榨取那种钱，好像非常无理。然而身为基督徒，虽然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待，总是在神面前接着切切的祷告，一面求主来管理，让这个各方面的税是合理的，不会说过分不合理的。但是另一面若是真正定下来的，基督徒还是靠着神的恩典顺服，还是靠着神的恩典歇息顺服，交税纳粮都是照着神的恩典，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还有罗马书十三章前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抗拒掌权的就必自取刑罚。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有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就应该是良好的公民，这个良好的公民就应该有善行，绝对不应该触犯国家的法律。举例来说，若是作恶就要惹来刑罚，就像有的人贪污，贪污在神面前是罪，在国家的法律也是犯罪。所以身为基督徒要去绝一切的贪心，诚诚实实，无论你现在的职分高低，有任何受贿赂的机会都要拒绝。身为基督徒要拒绝这个所有从钱财来的诱惑，这是最基本的见证啊。我记得在一些政府机构做事的，曾经有一位基督徒，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是很敏感的，是容易受到别人贿赂的，因为他负责呢建筑的这个地盘上的一些工程的建工，那么别人就想贿赂他啊，一叠的钞票摆在他的抽屉，然后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说啊，这是一点点小意思，为了什么？为了叫他去建工程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建筑的时候就放松一点，只要放松一点，就那一边就可以偷工减料，这一来就影响工程了。但是那个做基督徒建筑工的那一个弟兄，他绝对拒绝，他立刻把这些钱返回那一个贿赂他的机构，立刻拒绝。所以身为基督徒就是拒绝这些任何贪小便宜任何人的贿赂都拒绝，因为基督徒应该有良好的见证，是良好的公民。还有身为基督徒从来不做抗命的，我刚才提到绝对不会去参加游行啊、示威啊、 还有什么进食啦、静坐啦、罢工啦，从来不用血气征战，从来不在血气里面来争夺什么。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说血气，那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他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他说那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可以在这一个征战日子站立得住，胜过仇敌。因为我们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真正的征战是以灵界征战，不是用血气的。那我举个例子，昔日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70年，照着神的命令，神管教他们，然后收到了但以理，他虽然为巴比伦王国，当时已经变成是波斯帝国，就是现在的伊朗，在当时的波斯帝国的权柄底下，但以理已经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已经是做了这一个波斯帝国的总理，并且是非常有资历的总理。然而但以理一点没有用人的权柄去影响波斯帝国，他没有用人的权柄去如何影响让犹太人回国，他是借着屈膝的祷告。所以圣经记载，先知但以理在耶和华面前禁食祷告3个星期，直到这个天使百家的向他显现，就论到有关他以色列国神的选民70个7的议员，然后因着但以理的祷告，神垂听，以色列就复国。时候到了70年为满，以色列复国，就因着他祷告，而他完全不是用人的方法计谋争夺争取征战，没有，完全用祷告，让神的手伸出来，收到了神的灵，感动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王，古列王就发命令让犹太人回国。所以你会看见这是祷告的得胜。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即使吃亏了，也不用血气征战，也不用血气斗争。所以任何在血气里征战的都是错的，就像历史上有所谓的很多宗教征战宗教战争，而那些宗教战争很多可以说都是挂名的教徒，是没有生命的，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教训，所以不知绊倒多少的人。求主恩待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应该是有美好的见证，是良好的公民。做基督徒不贪污，不犯法，绝对不触犯国家的律法，是一个良好的公民，就能够荣耀神。我记得早期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至始忠心》，那一本的书呢，正是描绘在第2、第3世纪当时罗马城的圣徒的这个表现。哇，罗马城当时那些圣徒是遭受了极大的逼迫，因为罗马将近10个皇帝连续逼迫基督徒300年之久，当时基督徒是越来越多，并且基督徒的见证是相当好，整个罗马帝国已经是腐烂掉了，因为他们呢昼夜就吃喝享受醉酒犯罪淫乱，然后呢他罗马的这个很大的斗兽场就是早期是专门看他们侵略别国，从非洲土人那边俘虏了一般人，然后叫他们和野兽打，自己彼此厮杀，来让众人起乐，不知死了无数的人。后来呢就把这一种玩意移在基督徒身上，在罗马城里面，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凡是称为基督徒信耶稣的都要给捉拿，甚至无论地位高低，再高的地位若信耶稣同样也给捉拿，然后就要喂给野兽，摆在斗兽场里面。当时你看见呢那个见证很感人，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持守圣经的真理，每一个都是非常良好的公民，他们国家的每一个规条都遵守，唯有一点 就是和信仰相抵触的，绝对不妥协。我举一个例子，当时呢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一个斗士，这个斗士呢他是不是罗马人，他是异邦的一个斗士，非常出名。他给罗马人抓到，他是个基督徒，每次斗兽场的时候呢就派他下去，然后和老虎和狮子斗，而他每一次呢都借着祷告胜过老虎胜过狮子，所以他没有事情。有一天罗马人彻底呢养了一只饿得两三天的老虎，很大的老虎，这个老虎是饿得不得了，所以一放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一个斗士啊，哇，就立刻扑过来。而这个基督徒斗士每次借着祷告，他手拿着一支箭，他就连避开几避，就一箭刺透那个老虎的心脏，老虎死掉了。然后那些罗马人呢，他们又把另一只更可怕的大狮子放出来，那一只狮子一放出来的时候啊，哇，也很凶猛地扑过来。这个斗士呢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呢避了几避，后来刺下去，但是没想到刺下去都刺不中，结果那个狮子更加发狂，他的刀就粘在这个狮子身上，然后他一直逃避，逃避之后后来从狮子身上拔回那支箭，又刺中狮子的心脏，狮子也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洲的这个斗士，而这个斗士是之前已经有几场斗全身是伤痕，他给放出来。当时罗马人要求他和这个斗士基督徒斗士打，就是你死我活的之战。这个时候这个非洲的这个斗士一看见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斗士是最有名的，他立刻跪在那边说，我已经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请你不要杀我。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斗士就把他手上的剑丢在一边，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从不杀人，针对凶猛的动物我是不得已，他要吞噬我，我不得已就做自卫，但是对摆在我面前只要是一个人我绝对不肯杀。他就把自己的剑丢在一边，这一来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命了。结果那一个非洲人就拿起刀来把他杀掉了，整个大众都叹息地说，可惜失去了一个大将。然而这就是当时罗马基督徒，他们宁可殉道都不肯违背圣经的真理。虽然残忍的罗马人一定要他们彼此厮杀，总之一定要有一方被杀，这样来取乐，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非常败坏的事情，所以后来惹来神审判。然而基督徒在那种极其黑暗的国度世代里面，他们发出了很多基督馨香之气，为着持守圣经的真理，为着持守神的吩咐，他们宁愿舍命也不肯为着保护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活在地上呢，实在需要就是他是良好的公民。身为基督徒不应该给人有一个感觉啊，你在教会表现是很好，然后在社会上却是触犯了社会的律法，且因为自己的某一种违背律法而给判刑，那这是大大羞辱主的名。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啊，无论是淫乱的，无论是违背社会律法的所定规的，很多都应该去解。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惧怕刑罚，更是因为敬畏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上的权柄，这些制度无非是神的用人，而这个神的用人是以我们有益的，叫我们学习顺服，叫我们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请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另一处的圣经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 新约圣经彼得全书第二章双本圣经337面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至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在此很清楚的劝希律的众圣徒说，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今天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是为主的缘故，为何呢？为了荣耀主名，为了荣耀主。在此所说是人的一切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法律，很多的制度，基督徒呢就要顺服这些制度。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当国家当局有什么这个条例定出来的时候，除非是触犯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之外基督徒应当顺服。这个条例定下来，基督徒顺服。让我举一个最特别的，就以新加坡，新加坡曾经定一个条例，就是不准吃香口酱，因为他为着他整个城市这个的美容，还有城市的这个清洁，因为很多人有的吃了香口酱就很容易吐出去，就粘在地上很难清洁，所以他定了一个法律，不准买卖香口酱，也不准吃。虽然这好像无聊的，但是身为基督徒就要遵守，因为这是条例嘛，这是国家定下条例嘛，即使平时很喜欢吃的也要戒掉，因为这是国家的条例。所以这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若是不顺服，就代表我们里面有悖逆。我觉得这个不合理，你思想看看，若是一个国家每一个百姓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那个国家就散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即使我们面对不合理的条例和制度，我们都在这个不合理的底下学习顺服，因为我们是顺服神而顺服人，是为主的缘故而顺服这一切的制度。若是我们是为主的缘故而顺服，你顺服起来是喜乐的，你顺服起来是虽然自己吃苦是蒙福的。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基督徒在各种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底下生活的时候，他们能靠着主喜喜乐乐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他们能够靠着主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宰。我们需要顺服，无论是君王，无论是官员，是政府官员，我们需要学习顺服，要有惧怕。所以基督徒要逃避一件事，就是不要随口毁谤君王啊，在上的官员啊。即使你看见啊，贪污的空气很普遍，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毁谤，因为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嘛。所以基督徒呢就应该有一个保守自己清洁，要有服权柄顺服权柄的这个生命的学习。在犹大书里面曾经提到，他说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为着夺取摩西的尸首，因为摩西离世的时候撒旦想拿他的尸首，天使讲米迦勒为了夺取那个尸首，长却没有用毁谤的话来对撒旦说话，反而只用说一句话说，主责备你，撒旦就退去了。因为撒旦是在 更加早的原来的天使长。后来他背叛了，他成为撒旦，而后来的天使长米迦勒，他也不敢用毁谤的话，只是责备他说：“主责备你。”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身为公民，不可以随口因为不满意而毁谤君王，而毁谤在上的官员。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要尊敬君王，还有请我们看另一处的圣经。前面我们论到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还有这个君王所定的制度，他所派管理的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是神的用人。我们学习功课，学习负权柄的功课，学习顺服的功课，即使受到无理对待，也是叫我们学习顺服，叫我们得益处。那么身为基督徒，若是面对许多不合理的对待、苦难，那怎么办呢？因为许多时候国家政策和我们基督徒是息息相关的。然而请你放心，圣经告诉我，我们绝对不是在血气里征战，我们是用祷告。所以请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双本圣经298面，我读给大家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能恳求祷告，代求诸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他愿意万能得救，明白正道。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就特地劝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为万人的灵魂祷告。除了为万人灵魂得救祷告之外，还需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哦，原来在我们天天祷告里面，可能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为君王祷告，没有为国家元首祷告，也没有为一切在位的祷告。就好像以今天国内而言，啊，你为着这个国家元首，还有为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祷告包括着求助在那边主宰，让他有好的政策，能够让全国的百姓都蒙福，有对宗教、对基督徒，特别对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啊，求主圣灵在那边感动执政掌权的，让他们能够让这个福音自由的广传啊，聚会自由的聚集，每一方面都可以祷告。还有也求主呢，这个圣灵做工，让执政掌权的他们所定的政策是能够更加有益于这个整个国家的百姓，也让他们早日认识救主耶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圣徒应当为他们代祷，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然后圣经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好的，在神来看是好，是蒙悦纳。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就是常常天天为着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还有基督徒呢，在国家里面既是一个良好的公民，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职份上呢，都是有美好见证的，都是有贡献的。多年来我看见很多这种见证，基督徒无论是做医生、做教师、做这一个任何各行各业，做工人、做农民啊，做这一个工程师、做什么师，总之很多基督徒都在每一个岗位上面荣耀着，他们的表现是特别忠诚、特别老实，从来不虚假，从来不贪污，从来不亏损国家的利益， 他们总是忠诚之首，忠心之首，他们是活出来的，是超过一般的要求，是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很多基督徒一生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衣俗，他们的帮助穷人，他们各方面的美德是超过其他的做医生的。有很多基督徒在各行各业可以说他们是良好的公民，他们是超越一般所谓这个为人服务的，他们是超越，因为他们是有基督的见证。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在末了时代，整个世界的空气都是越来越败坏，人越来越自私，人人都向前看，道德沦亡，人人都给世代的潮流冲击的时候，身为基督徒，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里面，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都需要顺服在上的制度，荣耀我们的主。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因为顺服神的缘故，我们完全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底下，在各个岗位上来荣耀基督，来活出基督。因为我们是跟从羔羊的一般人，在我们身上有顺命的标记，在我们身上有被十字架的标记，在我们身上也有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复辟我们。当然凭着自己，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抱不平，当我们稍微有一点吃亏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像就是委屈过不去，就好像要在血气里面来讨回公平。难了，若是我们常常匍匐在主面前蒙光照，我们会看见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些环境，许可我们遇到无理的对待，无非是叫我们这个败坏的己给破碎，这个骄傲刚愎给破碎，叫我们学习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以致我们学要顺服啊，复活的基督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基督的美德就这样彰显，我们现在这世代中就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如此来荣耀主。所以昔日这个外邦的众教会，他们受到了当地的逼迫，还有犹太人的逼迫，然而他们在各种环境里照样加倍为主发光，如此来荣耀主，叫人看见这是基督徒，在公司里面是最好的职业，在学校里面最好的表现啊，在任何岗位上，在国家里是最良好的公民，这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美好的见证，如此来荣耀主，如此来影响这个世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大光。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下巴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今天你留我们在地上，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这个制度底下，都是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叫我们因为顺服你而顺服人和人一切的制度，叫我们因为敬畏你而尊敬君王和在上有权柄，叫我们因为良心的缘故而我们有惧怕人，也就是惧怕在上的官员，以致我们能够因着存心敬畏都学习了顺服和敬畏。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因为在我们的血轮里面有很多的悖逆和骄傲，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给破碎，以致我们能够凡事活出基督，真是活出基督徒该有的见证，活在地上，当得粮的就上粮，当得税的就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当敬畏的就敬畏，并且能够天天的啊，为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多多迫切祷告，征战不在血气里，宁愿吃亏，而是在灵界的祷告征战，靠主得胜，也叫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立场，在信仰上绝对不肯有任何的妥协，只有尊主为大，讨父神的喜悦。父啊，叫你的儿女能够在散布在全球各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地方，都能够为你发光，都能够成为良好的公民、美好基督徒的见证，来荣耀你。孩子，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都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列列思想这一方面有关基督徒的公民的责任。我们身为一个 公民很自然的，我们都会关心那个国家的一些需要。所以比如说当国家有时候遇到水灾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什么地方困苦的时候，基督徒很自然的在那边有行善啊，关心灾区的灾民，甚至捐钱捐衣服啊，基督徒是有这些善心。基督徒还需要有很多这个有益于这个对这个国家有益的，很自然对人有益的，他都会在那里尽出爱心，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来荣耀基督。然而我们更是迫切祷告，要把人引到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为人的灵魂祷告，这个爱心的见证是为了引人归向基督，让无数的人早日认识耶稣做救主，让他们的一生同蒙神完全的救恩。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活在地上，一面学生命的功课，一面活出基督，荣耀基督。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